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24号，公元2002年9月3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赖喇嘛指示特使充分利用机会大力推进英国政府2002年人权报告，继续极度关注中国人权，邀请乃琼斯底台弘法的主办者接受本台采访。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达赖喇嘛特使返回印度后，向达赖喇嘛汇报情况后，上周六下午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特使加勒罗智简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达纳雄达恩丹文布杰训练马中正式结束训练马中达康达，
他们此次的北京之行是一次突破，并且表示北京政府同达赖喇嘛渴望在不久进行更多的坦率对话。加勒罗智简真说，达赖喇嘛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让我们充分利用这次的访问创造的机会，继续积极的推进，最终达成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对于双方的正面接触，达赖喇嘛感到非常的高兴。加勒罗智简真强调，他与另外一名特使杰桑简真和其他两名助理赴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广同北京之间的接触，向中国政府传达达赖喇嘛所坚定的立场，向他们正面的介绍达赖喇嘛始终提倡的中庸之道。虽然在仪程中没有参观西藏的安排，但是北京方面提出允许代表团前往西藏参观，因此我们抵达了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和林芝等地区，并且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甘丹斯和江孜的白巨塔等西藏的名胜古迹。特别是我们在朝拜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时，心情格外的激动。在拉萨，我们同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列阙、热地和其他有关官员会晤。虽然我们彼此间的立场是对立的，但当时我们会晤时，双方是在一种热情和友好的态度下进行的。我们珍惜这次机会，向各地方的官员一再强调了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自治，并不是恢复西藏社会的旧制度。西藏的旅游事业得到了加强，我们还要求西藏林芝当局保护森林资源。加勒罗智简真在前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说，我们还不能说这次访问产生了具体的效果，在短期之内去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和改变中方的观点和立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时间的，因此我们还要静观中国方面的言行举止。前天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达赖喇嘛特使还回答了来自当地各界电台和杂志社媒体记者的各种提问。另外，根据美联社报道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罗桑登真28号对西藏流亡立法机构称，这是西藏特使首次觉得获中国官员平等的对待，会谈是以一名外交官对另一名外交官的形式进行，他希望双方可在明年7月前就西藏地位问题对话。不过他说，现实断定两名特使此行会导致双方明年对话，实属言之过早。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说，多年来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坚持真正的自治，此际藏人有权处理内部事务，外交事务及国防则由中国政府处理。两人27日晚还到访达兰萨拉的意大利国会议员会面，意大利代表团团长称，两名特使谈及中国官员有新的开明态度，与9年前态度明显不同，当时双方的对话破裂。另外，联合报报道说，近年来为了重建与北京的接触，达赖喇嘛曾经一度提出愿意放弃寻求西藏独立以换取西藏更多的自治权，甚至接受北京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 但是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提议未予理会，同时还提出严苛的重开谈判条件，即达赖喇嘛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些重启谈判的条件等于要达赖喇嘛承认北京拥有西藏的绝对主权，与达赖喇嘛所要的西藏自治权分歧实在太大。联合报说，显然现阶段北京并没有诚意或迫切需要与达赖喇嘛方面重启谈判。由于国际社会对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普遍地表示同情，包括美国总统布什等人都曾经当面向江泽民表达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北京此次是否为了做个人情给美方，才选在江泽民访美前邀请达赖喇嘛特使到此一游，还值得观察。台北中国时报引述路透社报道说，达赖喇嘛设与印度达仁萨拉流亡政府的秘书长表示，此次的出访可以说是迈出一大步。达赖喇嘛对于重启北京与拉萨的访问非常的高兴，而且达赖喇嘛还希望能够到中国佛教圣地陕西省五台山草山。西藏代表此行共16天，到访了北京、上海、成都、拉萨以及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林芝等地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时间。英国政府2002年人权报告中指出，继续极度的关注中国人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上周发表的2002年年度英国政府人权报告继续对中国人权状况深表关注。报告中说，我们继续极度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在过去的一年里，业界人士、一些宗教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们继续受到骚扰。报告指出，中国宪法赋予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但是中国人民在自由行使这一权利时却遇到巨大困难。在中国，酷刑和其他虐待手段依旧是严重问题，并且据报道，这类事件发生在警察局、看守所、监狱和戒毒中心等地。尽管滥施酷刑和其他虐待手段是非法的，但事实上施虐者在行使政府职能时执法犯法，并且不受法律制裁。当提到英国和中国的人权对话时，该报告指出，对话不影响我们公开指出中国对人权的侵犯，并敦促其进行改善。我们不但在公开场合，还在私下场合通过对话以及政府接触表达我们的关注。2002年4月，外交部长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发言中说，我们极度关注中国处理异议人士和宗教弱势群体的做法。在报告前言中，英国外交部长说，我们从美国世贸大厦受攻击的悲剧中得到的教训是，无论邪恶发生在多么遥远的地方，如果忽视它，我们都会为之付出惨重代价。英国外交部长最后强调，提倡人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人权问题，它是我们获得长期安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稳定和繁荣的最可靠途径是尊重自由和正义。
受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和台南南西紫竹寺以及佛教全德广场等主办单位的邀请，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的乃琼斯国家级降神者和10名该寺的僧人，本月27号抵达台湾，正式展开了他们为期1个月的弘法活动。就乃琼斯降神者古登为首的僧人抵台弘法的各项仪程，本台记者采访了此次主办单位的曾女士。
这次你们邀请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乃琼斯，也就是古登降神者及10位法身抵达台湾开展1个月的弘法活动，那么你能否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将在台湾举行弘法的各项仪程呢？
他们主要是普巴金刚的法会，那当然包括会供、灌顶，还有一些除障的法会，那还有火供。
那么请问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产生了邀请达仁萨拉的乃琼斯抵达台湾弘法呢？
因为我们知道年冲寺的僧众一直都是为法王尽心尽力的服务，那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在达姆萨拉工作，那正好就是有一位法师呢希望能够邀请他们来台湾，然后所以我们就请我们就发起这个活动，让年冲寺的僧众来台湾看一看。
那么请问一下，仪程中安排有到台湾各地方去弘法吗？
有，除了北部之外，他们之后接下去会到台南跟高雄。
那么自达赖喇嘛97年底他弘法后，陆续的台湾民众呢对藏传佛教引起了兴趣。那么此次你们邀请乃琼斯的以孤单为主的10位僧人抵达台湾弘法，您认为会在台湾各界对藏传佛教的推广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想首先呢，因为这个年冲寺的历史应该是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那自从中共占据大陆之后，这个库丹跟年冲的传统能够在西藏地方延续，我想不管是藏族跟汉族都非常乐见。那基本上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怎么讲？就是像这样寺院呢，在台湾比较没有。我想，大家可能会因为好奇来参加而对于藏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那么外界媒体报道说这次乃琼斯的僧人抵达台湾弘法，台湾的总统陈水扁还有台湾的国会议长准备接待他们，这是事实吗？
我想陈水扁总统的部分我们好像还没有收到这样的消息，那其他的政府高官目前还在进行安排当中。
那么台湾信众对乃琼斯的孤单以及他们的10位僧人抵达台湾弘法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想很在孤单还有所有的僧众还没有抵达台湾之前，就有很多的询问电话打到基金会来，我想他们是非常的期待，因为这是之前所没有的活动。那很多人我想对孤单跟乃琼斯我想是敬仰多过好奇，他们每一个都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简单自在，而且非常的非常的纯真，让我觉得我很乐意为他们尽心尽力的服务。那在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服务他们其实就是为法王供养法王的另外一种方法。
那么在西藏的也就是位于拉萨哲蚌市附近的乃琼斯，不幸的是在中共入侵西藏的时候被毁了，然后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于1977年起从拉萨的乃琼斯5位僧人跑过来，他们在达仁萨拉又开始着手重建，到目前已经发展到了很多的也就是僧众学习社类佛教哲学经典等各方面。那对此您认为拉萨的那个乃琼斯和达仁萨拉的乃琼斯的对比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就我个人而言，西藏是所有西藏人的故乡，但是因为被中共占据之后，它可能只剩一个空壳子，而是一个我只感觉是一个没有灵魂跟精神的地方。对我而言啦，我并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啦，那我自己本身是这么认为。那我想被毁的年冲寺，我不知道它现况是怎样，不过如果即使是有一些活动，我想那个应该跟传统的藏传历史上面应该是有一些差距。
谢谢你接受我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的采访。
以上听到的是位于达仁萨拉的乃琼斯受邀目前正在台湾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弘法活动，那么主办单位接受本台记者的特别采访。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